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再次有机会在主日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廉价的福音，有一个问号，所以要说廉价的福音要鱼尾要上扬。我们知道福音是重价的，福音绝对不是廉价的。美国东岸宾州山区有一个农夫叫查理克拉克，他是世代务农，生活过得相当朴实，一个月赚的钱也赚不了多少，因为是农夫。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公司上门来告诉他说，这家公司需要用他家的农地，他什么都不用做，之后每个月这个公司可以给他$10,000的权利金。哇，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为什么这家公司愿意付上这么高的价格来租用一块山区的农地呢？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价值啊。原来这个公司是一家天然气公司，他们发现克拉克先生的农地底下富含有这个油页岩和页岩气，这个就是天然气的主要的这个资源。所以说这家公司愿意每个月支付$10,000的权利金给克拉克先生，然后让他们来使用他的农地来赚取这个天然气。$10,000多不多？还蛮多的。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肯定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是我们把$10,000和这个地底下的宝藏，也就是这个页岩气来比较的话，$10,000根本不算什么。这家公司专取这块农地得到的天然气拿来贩售，最后的价值肯定是远远超过这$10,000的。也就是说，克拉克先生地底下的宝贝是值得这家公司每月付出$10,000的成本和代价来摆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宝贵的事物，我们都知道付上代价来得到。这个代价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时间，有可能是物品。我们之所以愿意摆上代价，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到最终的东西是比我们付上代价更有价值的，所以我们才愿意做这笔交易。今天我们要借由耶稣基督的比喻来学习天国的价值。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这个道理，让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这个功课。接下来是今天的经文，由44到50节，我念双数节，弟兄姐妹念单数节。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弟兄姐妹请。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看到耶稣今天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三组比喻。第一组是地里的宝藏，第二组是重价的珍珠，第三组是捕鱼的比喻。前两个比喻几乎是完全对照，讲的重点是在讲天国的价值和天国的代价。第三组是讲另外层面的比喻，是在讲天国的窄门。天国或是在圣经其他地方讲到神的国，当然宝贵，它宝贵在它不属于这个世界，它宝贵在世界要过去，神的国却是长存，它宝贵在它有永恒的价值，它宝贵在它是别人抢不走夺不去的，它宝贵在它是可以增长，是活泼的。弟兄姐妹们，既然天国这么宝贝，我们愿不愿意摆上代价来得到这个天国呢？我们愿不愿意付上代价去得到这个无穷的宝藏呢？今天经文的比喻其实是相当的直白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敞开我们的心，让神亲自来挑战我们。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在你看来千年如已做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虽然如此，你却赐下救恩，借由你的爱子耶稣成为神的羔羊，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尝尽忧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耶和华，你定义将他压伤，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今着耶稣基督也承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果。求神让我们有一颗恐惧战惊的心，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也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基督徒生命是否诚实无畏，还是假冒伪善，因为我们的主乃是烈火。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们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三个比喻，看到这三个比喻讲的都是天国，看到包括天国的价值、天国的代价和天国的窄门。今天的讲道也将分成这三个部分。一开始我们要分享的是天国的价值是无价，不是廉价的。在讲天国的比喻之前，我们先学习什么是天国。天国在马太福音用了许多次，其实在马可、路加和其他的对观福音书里面称为神的国或神国。天国和神国只是用词的不同，指的是同一个意思。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读的福音，所以他们谨遵圣经的教训，不敢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每当读到神或是写到神的时候，他们就用天这个字来代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国，其实就是我们其他对观福音书里面看到神国的意思。天国就字面上来说，就是天上的国和地上世界的国其实是有个对比的。我们讲到世界的国指的是什么呢？你讲到美国，讲到一个领导者，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川普总统是我们领导者。我们讲到这个公民这个公民，这个国的公民呢，就是这个在美国这个地方出生的或是规划的美国公民。美国有国土，就是50州再加上这个海外的大使馆，这些都属于美国的这个地上的国的范围之内。所以有领导者，有公民，有国土。那天国呢？天国就是神统治的地方，神主权所在的地方。换句话说，也就是接受或相信神权柄的地方，就是神国，就是天国。相对应来看，天上的国，我们同样的有领导者。领导者在这个启示录这边有许多的记载。这边讲到说，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有四活物和24位长老不断的向他献上敬拜。神就是我们这个天国或是神国的领导者。我们今天处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在这个处于这个现代的世代，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的世代，标榜的是没有绝对，标榜的是解构权威，标榜的是个人权利，讲究的是个人的主义。很难想象在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这种我们像看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怎么样的一个向他献上的敬拜。在1920年、30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棒球选手叫 Babe Ruth， 就是贝比鲁斯。他是美国，他带领洋基队取得四次世界冠军，也取得带领红袜队取得三次世界冠军，是美国棒球史上很有名的球员之一。他在有一次受访到英国要见这个乔治五世的时候，然后当然就遇到这个之前有许许多多的人要安排他说，见到国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行礼，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跟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礼仪。然后等这个家伙呢还看到国王就说 Hi King， 说 Hi 国王。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个人主义，他根本不去管这些繁文缛节的一个代表。我在 UC Davis 教书了很多年，对美国学生一年比一年缺乏尊师重道的情况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每一年呢还是给我带来全新的惊喜。前阵子呢，就上两个礼拜前，我给学生这个期中考试，然后考卷发回来之后呢，隔一天有个学生写 email 给我，这个 email 没有标题，没有署名，也没有称谓，这句 email 就两句话。他说第一句话就是劈头就说，我昨天没有办法到课堂拿考卷。第二句话就是说，你把我的卷子扫描以后用 email 传给我看看。 也就是因为这个世代的环境，大家很难想象一个创造天地宇宙以及海洋一切万物的主坐在宝座上接受我们的敬拜是怎么样的情况。其实神他不需要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他值得我们敬拜，因为神立大地根基，定地的尺度，安置定的根基，摆设星辰，安放云彩，定海水的界限，使日光知道本位，掌控死亡的门，这些都是我们也明明可见的。在约伯记里面还要讲到说，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如果有聪明只管说吧。我们的敬拜没有办法增添他任何一点的荣美，我们向他敬拜是理所当然，是应当的。我们既然知道神国或天的国，天国作王掌权是神，那我们讲到公民，神国的公民是谁呢？是天使吗？在圣经中说的是属神的儿女，也就是说天国既然是神主权彰显的地方，这个国度是充满荣美、公义、威严、圣洁的国度。但是我们呢？我们怎么能够成为这个威严圣洁国度的儿女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界的国度或是我们人是充满破碎、罪恶、狡诈、私欲、不洁的，这两个国度是没有办法相容的，是互斥的。大家如果还记得高中化学的话，这个有些化学物质是互斥的，不能随便混合的，像是水和浓硫酸不能随便混合在一起，一旦混合会造成高热甚至爆炸。天国和地上的国讲的就是这种互斥，它没有办法和谐的相融在一起，因为人是有罪的，神国是圣洁的。既然天国的圣洁和人的罪彼此互斥，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天国甚至成为天国的儿女呢？那就是透过赎罪，在旧约时代透过每年宰杀牛羊，让我们的罪归给这些牛羊，我们的罪可以暂时的归给这些牛羊。在希伯来书这边有讲到，这个slide 上面也有，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来，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神的羔羊，把我们世人的罪永久也且一次的归到他身上。当我们罪归到他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成为没有罪的，他成为有罪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举起杯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在哥林多后书也有讲到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也就是我们的罪归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圣洁，我们就成为没有瑕疵，我们就能够承受这个天国了，天国与我们就互相能够相融了。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论的时候，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也就是说我们领受生命重生得救的时候，都是神国的子民，都是承受天国的人。在这个刹那，在这个永恒的刹那，天国和地上的国重叠部分在耶稣基督里和一切相信他的人生命中彰显出来。我们刚刚看到领导者，看到公民，现在看国土。天国的国土是指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绝对不是眼所能见，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看哪在那，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神的国土是在一切相信他儿女的心里。天国既然是由耶稣基督的牺牲让我们有能力承受，那必然是贵重无比的，也不是任何金钱可以来换取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看见使徒行神迹，他就想要用钱来购买这样子一个权柄。结果彼得责备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所以我们晓得天国是无价的，我们都是白白的得来。但是无价有些时候会被误解成廉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性命是极重无比的价值。 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得以承受天国，我们不用花任何一毛钱，但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任何对神有正确认识的基督徒不会认为这是一件廉价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引人归主或是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命里面，是否会犯一个错误，那就是把福音变成次要，把给人方便变成主要的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福音似乎就成为廉价了。比如说我们为了邀请朋友来教会聚会或者做礼拜，为了怕拒绝或是怕别人讨厌，我们把一切事情变得很容易，我们排除任何所有可能想到的阻碍，像是交通，像是吃饭，像是不愿意来的，我们买讲道的 CD 给他们。在团契里面，花在吃饭、聊天、彼此交流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在神面前学习圣经的时间。家里，我们家里有些时候会招待慕道友，常常弄得鸡飞狗跳，但是常常搞得没有时间和慕道友谈福音、谈罪、谈悔改。甚至我们有些时候要引人归主，要人信主，我们不是把这个天国救恩的道理讲清楚说明白，反而是急忙忙的要牧师赶快帮人家施洗，先洗了以后再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天国的福音成了我们的业绩？弟兄姐妹，我们难道不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吗？我们要让福音自己来吸引人，而不是把焦点放在让人不反感、让人不讨厌，或是让自己感觉舒适快乐。神学家陶恕曾经说过，真正基督徒的理想不是变得快乐，而是成为圣洁。圣经中当然要我们以恩慈待人，帮助人都是神乐于见到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把焦点集中在让人感到舒服、让人感到温暖、让人感到吃喝快乐的时候，生怕冒犯人，生怕讲到神的圣洁，生怕讲到罪，生怕讲到审判，生怕讲到火湖，生怕讲到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在传一个廉价的福音。我们传递的是以福音为耻的信息。我们在描绘一个景象，我会尽一切所能的让你来教会的经验舒适快乐，这不就是一个廉价的福音吗？之前有一位姐妹，她并不是我们教会的，她要求有一次她要求我帮她安排她这几个国内来的朋友受洗。这几个朋友只会在美国待一段时间而已，所以她要求我们在她这些朋友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来安排联络教会帮他们施洗。我跟他说，受洗是个公开见证主的仪式，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主，真正的认识罪，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要不然受洗也是枉然。这位姐妹说他们没有那个时间，能不能用视讯的方式随便上一上，他们一下飞机马上就可以受洗。这个经验让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把福音的重点放在让人感到舒服，放在让人 给人方便，不谈论罪，不用耶稣基督亲自来吸引他们。我们都是罪人，当一个罪人听到福音的本质的时候是厌恶的。所以我们 当我们真正的忠实的传递福音，是会被人厌恶的。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先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耶稣已经预言世界会恨我们，当我们传纯正的福音的时候，世界是会恨我们的，除非圣灵在这个人心里面动工。近代基督教福音派失去的一个宝贵的冠冕，就是让福音从无价的变成廉价的。当我们把主要的变成次要的，次要的帮成主要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也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不是吗？我们诚实地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过教会生活或引人归主的时候，是不是不愿意谈到罪？你在团契里面的时间，是不是不愿意花大部分时间来神面前寻求，来追求神的心意，而是专注在让人感到舒适快乐，让人感觉不冒犯呢？愿神鉴察我们的内心，用真理的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警醒，把重价的天国常常放在我们心里。 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全部没有保留，天国的代价。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天国比喻成藏在地里的宝贝和重价的珠子，还有一个人得到，为了得到这个宝藏，他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为了要得到这个宝藏。大家知道这个苹果手机现在已经出到第十代了。那天看到一个新闻，在2012年，也就是7年前，在中国湖南有一个年轻人，他想要买 iPhone 4， 所以从左边数过来第四支，那个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没有足够的钱，大家有看到这个新闻吗？后来做了什么事情？他把他肾卖掉了。他觉得说一个人有两个肾，他干嘛需要两个肾呢？他一个肾就够了。结果他高高兴兴的卖了这个肾，买了一台手机。如今7年过去了，当时健康的身体也迅速崩塌，他现在只能终身卧床洗肾，前途全毁。更惨的是，大家知道现在一只 iPhone 4 第四代卖多少钱吗？可能很多地方都不要了，人民币大概20块，美金不到3块钱。这个年轻人的遭遇虽然令人惋惜，但是他所做的事情不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的写照吗？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牺牲了健康，牺牲了与家人的相处，累积了许多财富，买了许多世上的东西。做这样决定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太值得了。就像这个年轻人在买这个 iPhone， 卖掉自己肾买 iPhone 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交易实在太值得了。但是我们就永恒的价值来看，这些东西，这个 iPhone 4， 或是我们曾经用努力累积的名誉财富，今天安在呢？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为天国摆上多少代价？当然前面我们所叙述的天国不是用任何的金钱所以能够购买的，天国是重价的，是耶稣的宝血所换来的。我们没有人能够付上任何一点的丁点的金钱，或贡献任何一点让我们能够得救，或是能够承受天国。但是如同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卖肾的年轻人一样，我们对天国的摆上也显出我们对心中对天国的评价。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应该在接受天国之后有所改变。耶稣要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会扎心吗？在全部摆上的这个重点，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说，他经历了鞭打、棍打、被石头打、遇到船坏、死在深海里、有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里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身上。但是他在腓立比书中间话锋一转，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比喻的实践吗？为了这个至宝，保罗愿意付上他所有的一切，而且认为这个是值得的。就像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人，还愿意卖掉他所有一切所有的，换取这个地里面的宝贝。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森在华51年，创立差会，建立学校，引人归主。这中间他经历许许多多的磨难，包括身体的病痛，经历了许多许多的教案，自身的危险，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去世。但在别人说他为中国牺牲很多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做出任何的牺牲。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重点吗？保罗的生命，戴德森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比喻中的这个人一样，他愿意献上一切所有的，甚至性命也可以摆上，为了要得到天国。而且他们是甘心情愿的摆上，欢欢喜喜的摆上。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敢不敢向我们自己挑战？我们敢不敢向慕道友挑战？ 跟随耶稣基督承受天国，可能会失去我们世上的一切，可能让我们没有办法赚一些钱，可能让我们受朋友或家人的误解，但是我们受到得到的宝贝和这一切比起来，贵重也可爱的太多太多了。前几天上个礼拜在这个北卡大学夏洛特分校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件，这个枪手带着十几个弹夹在上课的时候冲进一个教室开始射杀，他想要造成最大的伤害。很不幸的，不幸中的大幸呢，这个枪杀里面只有两个学生中枪死亡，其中一个学生叫做莱利霍尔。这个男孩子呢，他不过21岁，在枪手开枪的时候他上前阻止，并且和枪手扭打，最后虽然牺牲了，但是也拖延枪手在警方，让警方取得先机，在歹徒还没有造成其他更多伤害之前就制服他。所以这个礼拜，过去这个礼拜，不止在校园北卡，甚至整个美国都在为这位年轻人所摆上的牺牲不断地来怀念他，而且为他向他所有的牺牲献上感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了。我们为一个想试想，如果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孩子是在那个教室里面，今天莱利霍尔他为了你，为你的孩子而牺牲了，我们会怎么样向他献上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让我们能够承受这不能震动的天国。我们要怎么样向耶稣献上我们的感谢？不是我们的任何的金钱或是时间可以换取耶稣的代价，而是因为耶稣的牺牲，我们向耶稣献上感谢，以我们的全人全心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第三点，诚实不是伪善。这边讲到是天国的窄门，在最后这四节里面，47到50节，耶稣的比喻又有更深的深层的一层。在前两个比喻，耶稣讲到天国的价值和天国的代价，在这个比喻讲到天国是更深一层的，他甚至对我们和门徒都提出了挑战。在这边讲到是天国像网撒在海里，捕到许多不同的水中生物，网满了以后就拉上岸来，分出归主的和不归主的。这个比喻其实是很容易懂的，意思就是说，许多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或是世人以为得救的基督徒，在世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分辨谁是真实的基督徒，谁是假的基督徒。等到得救人数天满，也就是这个网满的时候，世界有一天终结，受到审判的时候，世界里面所有万族万民都会在神面前赤露敞开，天使要出来分出属主的和不属主的。耶稣这边最后讲到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世界末了也要像这样，他说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出来。大家看到吗？不是从恶人中把义人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作恶的人里面不可能有义人，但是在义人里面有些是假义人，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差别，其实并不是属于主的。今天我们的教会或是我们个人没有资格去做分辨的工作或是分别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在末世的时候会用天使来做这样的工作。像这种外表看不出来不同，但是最后义人中会分出恶人的比喻，耶稣在许多其他的地方也有许许多多的比喻，像是稗子和麦子的比喻，稗子和麦子看起来是一样的，最后生长出来会分出来。娶亲的比喻分开穿礼服的和没有穿礼服的，管家的比喻，良善忠心的和又恶又懒的仆人，十个童女的比喻，分开聪明的和愚拙的，才干的比喻，分开有用的和没有用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这许许多多比喻都在告诉我们，不能凭外貌认人，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如果今天诚实的在神面前解开这七个经文，又看到圣经里面的启示，还有耶稣基督的明明白白的教训的话， 我必须要说，在先进的教会，甚至在我们这个教会，甚至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人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在末日的时候会被分出来，不能进天国，是要被丢在火湖里哀哭切齿。这个是在让我最感到震惊和心痛的地方。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我要讲出这些话来需要多大的勇气吗？你们知道我要讲出这些话来我需要多爱你们吗？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可以刺透人心的。你是混在义人中的罪人吗？你是混在义人中的恶人吗？我们这边讲的不是作奸犯科的人，是那些没有真正让神改变，没有让神坐在你的生命掌权作王，在教会里面不高举神而是高举人，在教会里面当成追求权力的地方，对神没有追求，把教会当成一个社团，难道这就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吗？难道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生命吗？一个廉价的福音观念会把耶稣基督的牺牲淡化，这样结果就是造成今天许多的信徒信得稀里糊涂。近代基督教福音派对基督教最大的伤害之一，就是认为我五年前、十五年前、四十五年前那一个时刻，我做了决志祷告，神就要对我负责，我一生都不需要有神的样式，我自然可以进天国。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说，我们要努力进窄门，而我们结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我们当时的决志祷告是不是真心的，是不是真的有诚意的。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二十三节讲到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人也少。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这个是耶稣说的，大家仔细看21节，凡称呼我主、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耶稣教导的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真正的相信他，我们的行为自然会反映出来，我们自然会结出这个义的果子。我们有结出果子吗？近代福音派常常把决志跟后来的行为是分开两种的，殊不知这是一体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新生命，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内心里面茁壮成长。我们或许会跌倒，或许会有失败，但是每一次每一次我们会更像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迈进。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是要假装成一位基督徒吗？是为了自己在社会上没有办法得到的地位和关注吗？我们希望一辈子假冒伪善在地上的教会里面，却不在神的教会中吗？难道我们一生终极的目的是死后在地狱里面硫磺火湖里面心里想着，至少我的亲戚朋友以为我在天堂吗？弟兄姐妹，大家知道我今天在台上分享这个信息是要很大的勇气。你们可能会抱怨我不应该分享这个信息，或是认为我没有资格分享这个信息。但弟兄姐妹们，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诚实的面对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同意我今天所分享耶稣所说的众多比喻和明白的教训。如果大家同意圣经里面这边启示的话，那大家今天所听到的是这位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透过我这不配的器皿向你们发出呼召。 这个呼召是出于神的爱，因为神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因为爱，神希望我们真正的跟随他，神希望我们的行为有改变，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也牺牲，也复活了。牧师约翰麦克阿瑟说过，在现今许多教会中，一个肤浅的信息正被传讲，一个肤浅的福音，一个肤浅的悔改呼召，这给人带来许多的悲剧和咒诅。他们有一个错觉，以为得救了，其实并没有。承受天国很简单，就是真实的认罪，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受死，遵守主所吩咐的，不是选我喜欢的，而是用神的话语来洁净自己，当然更不是用神的话语来合理化我的行为，或是合理化我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你对天国的认识是重价的吗？你对天国的认识，我们愿意摆上所有的代价吗？你在团契或者教会生活中是诚实无畏的吗？2019年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今年在200年前，马里逊宣教士他翻译了中文的圣经本，在100年前，大家现在读的和合本圣经翻译了，就是100年前。在历史中，圣经和华人文化交汇塑造今天的我们。当时这些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胼手知足，忍受了许多危险和艰难，他们不把自己的性命为念，为了翻译和保护圣经，许许多多的云彩见证都在我们历史当中记载。娄礼华是基督北美长老教会最早差派来华的宣教士之一。他先后在澳门、宁波这些地方5年多，后来在1847年的时候，在杭州湾遇到海盗，不幸遇难，成为基督教在华宣教士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初来到中国的时候，为的就是要翻译圣经，把神的话语让许许多多的人来读到。在他受遇难的这一天，娄礼华他刚参加完义经的会议之后，从上海乘船回到宁波途中，不幸在遭到海盗劫持，海盗向他们开火，还强行登上他们的船只。海盗随后逐一的搜查他们的财物，过一段时间，他们担心娄礼华会向官府报案，他们就把他活生生的抛到海中。在他被抛到海中的时候，他拿出他怀中的一本他珍爱的圣经的翻译本，奋力的往船上一丢，还宁可自己灭亡，也要保护这本圣经。不久之后，他便沉入海中。这位热爱中国的年轻宣教士，仅仅28岁的年纪，来华宣教5年多，就葬身在波涛汹涌中。娄礼华宣教士所展现的，不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比喻的吗？他已经得了神的国，而且愿意为这个神的国献上一切，甚至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神的话语，保护中国的同胞听到福音。弟兄姐妹，这些珍宝，这个宝贝，这些珠子是天国。天国不是一个大道理，弟兄姐妹，也不是一个虚空的学问。天国是一个人，他名叫耶稣。因为爱耶稣，我们要爱他所爱，恨他所恨，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遵行父的旨意，走完我们世上年日。在耶稣大使命里面，他也讲到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最后一个应用的题目，在见主面的时候，耶稣基督认识你吗？我们会不会跟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拆船，我不是奉你的名做许多教会的事情吗？如果没有真正让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做王的话，这一切都是我们会朽坏的冠冕，这一切都是我们为了自己的名所建立的沙堆。 我们承受的天国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而是我们愿意摆上代价，读主的话语，遵行主的话语，结好果子。我们没有办法看出谁是败子，谁是麦子，唯有主鉴察我们。唯有遵行主旨意的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是羞愧的面对他，而是主对我们说，而是我们对主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成为一个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远都在的。我们原本在你的国度无份，因我们的罪我们理当灭亡，在地狱里哀哭切齿的，但今天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写的舍的生命和宝血，让一切信你的得以承受这不能震动的天国，而且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有这样活泼的盼望是多么的宝贝，多么的令人可喜悦，值得我们摆上一切。求主帮助我们认真面对主的话语和主的命令，让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从主的话语多得能力，让全备的福音而不是廉价的福音，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扎根建造，让我们结出义的果子，直到见主面。求主帮助，求主坚立我们手中的弓，我们手中的弓求主坚立。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